二一，各位早上好，今天是4月29号，欢迎来到摩根士丹利每周三的周期论剑在线直播，我是 Cynthia 唐唐荣卫，基础材料行业分析师。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将覆盖金融、汽车、快递行业更新。在我开始我们今日的讨论前，我还需要读一个 disclaimer，请注意。本会议仅面向摩根士丹利的机构客户以及财务顾问，本会议不对媒体开放。如果您来自媒体，敬请退出本次会议。另外，在会议过程中，您可以随时在屏幕左方发送您的问题，不需要等到最后，这样我们可以节约 Q&A 等待的时间。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金融行业首席 Richard 来分享一下首选股中国平安和宁波银行一季度业绩回顾，以及港交所业绩前瞻。Richard。
好的，感谢。那我们其实这个到今天为止呢，也有不少的金融公司呢已经报了一季度业绩。其实我们在这个业绩之前呢，也一直强调，就是我们觉得一季度业绩呢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继续呢支持我们对金融系统回到正循环的一个判断。而且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各种的宏观数据，还有这个工业的数据的一个发布呢，以及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政治局会议的一些说法呢，我们更加的这个认为金融正循环的这个信心呢更加的这个稳固吧。那所有的这些呢，其实我们这个都能看到，首先呢就是整个已经报的业绩的一些银行呢，持续看到这个息差的一些恢复，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这个贷款的定价的一个逐渐企稳甚至有些品种的回升呢，也是重要的支撑因素之一。当然，那个存款的一个定价的下降呢，也是因素之一呢。这个其实也对整个宁波银行的一个业绩呢，有非常强的支撑。那宁波银行呢，现在是我们银行里面的一个首选股。那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看法呢，就是它的这个收入和这个利润的增长呢，能回到双位数。去年呢，即使在比较有挑战的宏观环境下，包括前年也都维持了接近10的一个增长，去年8左右。那么一季度呢，就已经回到了10%的一个增长。那当然因素这个支撑的因素还是非常多的。刚才说到这个息差的一个反弹。贷款增速呢持续的优于同业啊，10%几的一个贷款增速持续的通过科技、通过服务这个通过金融产品和非金融产品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优势呢，继续扩大市场份额手续费呢也是增长的非常的强劲我们原来也强调它这个私人银行的AUM 其实增长的非常快，在去年有30%多的增长，显然就是整体对尤其是浙江这些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头部的民企服务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在这个不管是在对公对私，其实有全方位的一个服务，那么业绩呢也有明显的一个体现。资产质量呢，虽然可能还有一定的零售这块呢，还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总体呢还是非常稳健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不管是宁波银行，还有前一段报的杭州银行等的这个业绩来看呢，我们觉得整体的银行业的这个回暖的趋势非常明显的。当然，这个就是也是刚才说到有这个大的整体的宏观的背景的一个支持，也就是这2年脱虚入实整体的风险化解这个在产业升级上的一些努力呢，我们持续看到有非常的好的效果这个从这个原来我们也说到1、2月份工业的利润回暖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到3月份呢还是持续这个趋势，这个呢也是支持其实合理的一些信贷的一个增速。重要的就是我们上次也强调，就是这个工业投资的周期呢，从去年工业投资回到零以后呢，这几个月都有一定的回暖，那么未来呢也对整体的我们认为整体的这个信贷的这个支持和定价还是有很大的支撑作用的。现在这个工业投资回到了4%左右，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而且呢，现在 PPI 既然已经回到正所以呢现在这个需求在5左右这个投资在4左右，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回暖呢也不光是这个上游啊，大家有时候会认为啊，是不是只有上游原材料这个价格支撑，其实我们看到并不是啊，这个主要除了这个上游的一些行业，当然上游的一些行业呢因为它产能放缓的比较早啊，所以现在也有一个投资可能这个恢复的一个趋势。当然我们基础原材料的团队也一直在说全球的需求也一直还是不错。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电子元器件电子的这个设备，其实在比较早的进行了产能调整之后呢，收入也恢复的不错，那现在呢也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周期。同时呢我们这个亚洲经济团队呢也最近也在写啊，整个亚洲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周期啊，应对各种不确定，很多呢里面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只有中国能供给啊，那这个也会持续支持中国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增速。所以我们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这两年以这个产业升级、科技投入、优化产能的这个大的方向呢是对金融是非常好的。我们前一段还是回到我们前一段也写过一些这个深度的研究，也就是说市场上大家可能认为大家如果转向消费拉动内需可能更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政治局的定调就把很多的这种国内的基建投资啊也定为内需，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对金融比较好的一个定义方式因为我们前一段的一个分析呢，就是在基建投资中呢其实它对内需的拉动呢是非常的强劲的乘数效应比单纯拉动这个消费呢还是要高的，而且呢它的乘数呢对这个不但对这个收入增长就是 household 的收入增长有很大的贡献，同时呢对产业升级各种新材料的一个研发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觉得从金融的长期的一个信贷需求，这个呢是更能使中国达到正循环的一个方式可能跟市场上的主流判断略有不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近政治局持续的这种定调呢，也对我们这个持续认为中国金融的一个正循环有更加有信心。那么这个呢也体现在一季度金融行业的业绩里面，包括宁波银行，包括杭州银行，我们相信今天这个大部分的银行在今天报业绩这个从息差、贷款定价以及其他的这个正循环的迹象呢也会非常明显。那么从平安银行的业绩来讲呢，平安是我们这个整个金融行业的一个首选的股票。那其实虽然这个股市的波动因为保险行业呢会对这个股市的波动稍微敏感一些比银行。但是内在的一个趋势呢还是非常的健康的。保费收入以及这个比方说它的原来资管板块有一些损失，那么其实都是恢复了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那 VNB 的增速呢其实也有 20% 多而且呢这是这个转型分红产品其实持续转型分红产品之后呢一个持续的一个优异表现，因为大家也知道分红产品的这个 margin 可能略低但是即使呢 margin 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呢 VNB 的增速呢还有达到了 20% 多的一个增速所以这个也对长期收入和利润的增速呢我们觉得是一个强劲的支持。那么平安银行在集团里面呢原来也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效应，但是我们在一季度呢也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不管是收入增长还是这个利润的增速呢都回到了第一单位数也而且比我们预期呢要好一些。这个明显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资产板块恢复到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入比去年同期呢收入增长了 190% 左右那这个还是多重效应的一个结果包括房地产损失的一个下降，还有一季度资本市场持续的一个活跃，也支持了这个整个平安集团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金融整体回到正循环呢是多维度的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息差资本市场持续的活跃虽然有海湾地区的一些不确定性，但总的来说呢交易量维持高位， IPO 维持非常的活跃的一个情况而且呢量这个可以说是有亮点的板块呢层出不穷 未来呢，我们相信也会持续这个趋势。我们还是坚持认为啊，慢牛是中国的一个主线啊啊，尤其是刚才说到在工业啊，回到一个逐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回暖。所以这个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个增长。那工业中呢其实也会不断的有一些亮点，我们认为啊，因为现在啊各个工业，我们刚才也说到各个工业的板块呢在走自己的周期啊，不像原来只靠一个政策周期，大家都要靠政策吃饭啊，现在都不需要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支持股市啊比较这个活跃的一个压舱石吧。那我们看到这个还有的就是居民的储蓄呢还是比较高，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增速呢还是非常的快的，即使存款略有放缓到 8.8%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头部保险公司的 VNB 增长还有 20%， 保费销售呢可能有 40% 左右，所以呢这些都非常好的一个趋势。我们刚才投资人也有问到这个关于招行的一些业绩的情况，我们觉得招行现在还是处在稳扎稳打的一个一个策略。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呢收入增长呢在低单位数，利润呢 1% 多，那这个是处在稳健的区间。当然恢复呢我们觉得整体比行业要慢一些息差呢可能还有略有下降，主要原因呢我们相信也是它的这个资金成本呢相对的比较低所以即使贷款的利率有所企稳呢，资金成本下降的低于同业呢可能这个息差的恢复也会慢一些。第二呢就是招行从这两年来看呢确实这个零售的增长慢一些因为招行还是零售特色为主的一个银行。那么这两年的贷款主要转向对公，那么对公的贷款利率呢还是比零售要低一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对这个整体的收入呢还有所拖累对于这个整个的反弹的过程中呢相对其他的银行呢可能比方说它其他的银行这个存款成本略高还有下降的空间那么其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贷款利率呢就偏低，主要以对公为主，那么这个贷款定价趋稳的过程中呢对其他的银行可能帮助更大同时呢这个一些比方说招行的一个信用卡手续费还有一些拖累，那这个对其他的银行呢拖累也会小一些虽然招行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理财相关的还有资本市场相关的收入增长也是非常亮丽20%多，也说明市场非常活跃，但是呢由于这个原来可能做得太优秀所以现在这个改善呢会比同行要慢一些。那么从港交所的情况来看呢也是延续了我们对整个市场的一些判断。虽然港股其实在一季度整体表现一般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交易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是不错的整体的这个南向资金北向资金的增速以及交易的活跃度都是比去年同比呢还是有一个这个双位数的一个提升。我们看到尤其是 IPO, IPO 的这个量呢也是比去年高，已经算比较高位的基础上呢还是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所以呢整体来看呢我们觉得港交所我们预判呢这个收入和这个利润增速在高位的情况上还有 10% 的一个增速，比我们前期的判断呢可能更加乐观一些。但从港交所的一个估值来看呢它一直不算很低现在这个全球的利率呢还是比较高位原来港交所可能达到巅峰估值的时候全球利率比较低对它的估值的反弹呢有帮助。那么现在的全球利率还是相对比较高，那么港交所呢持续的如果创新高的话呢可能需要香港的这个市场呢确实有更活跃的一些表现那我们也要持续观察，毕竟现在这个我们也看到比较明确的就是从监管的角度来讲呢希望整体呢中国是一个慢牛这个慢牛长牛这个也是可能中国第一次进入这种慢牛长牛的一个周期。我们觉得基础刚才说到各种基础呢还是非常扎实的，而且中国的利率呢也不是很高中国的储蓄率也还是很高。那我们一看到这个但凡这个市场稍微有所回暖我们相信险资的一些对股权的投入呢也会持续加大。所以呢我们还是持续看好 金融板块啊，尤其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宁波银行，我们觉得持续在 10% 的这个盈利增速基础上还有回弹，估值显然如果跟其他板块类似增速的票来看呢，还是估值非常低的啊。那而且呢，一季度之后呢，我们相信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个回暖，整体平安啊，我们首选股的一些这个财务表现呢，会有一个更亮丽的一个趋势啊。那呢，估值呢，显然相对其他的这个类似增速的票呢，啊，也是非常低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这个稳定的一个收入啊，稳定的一个正增长的一个机会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先介绍到这边再把这个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谢谢 Richard。现在请我们中国汽车行业分析师 Shelly 分享一下北京车展以及车市最新反馈。Shelly。
哎，好的，那大家好，我是 Shelly。那今天我跟大家来聊一下就刚刚结束的2026年的北京车展。那这届北京车展呢是算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有38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然后1451辆展车，181辆首发车。那如果用具象化的一个数据来形容的话，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啊，就今年的北京车展我一天走了 2.2 万步，那去年的上海车展我走了 1.7 万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确实就是今年的北京的车展它面积更大。那关于车展的反馈的话，我们就大概总结为以下三点啊。第一点，就我们看到电动化、智能化以及出海，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那这次展出的车型里面呢，超过70%是电动车，然后超过一半的车型都搭载了 L2 加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电池跟智能驾驶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们也争相发布自己的一些新产品，一些新技术，有些都是在车展前后有开一些发布会，在隔空的暗暗较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就智能化然后电动化这个趋势一直是在进步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就是中国车企我们看到这个出海是在提速，这个感官上面来看呢，就是今年车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我们看到一些像海外的一些媒体，海外的一些经销商集团，包括国际的采购代表团，这个数量比以往一届都要多。那这个看到就是外国的访客密度也是历史新高，所以大家其实都非常关心中国的这些车企有哪一些好的产品能够引到海外市场，大家也都在关注。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啊，有一个趋势是从 2B 到 2C， 就大家供应商开始面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那以前我记得在车展上面的话，一些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他都会在自己单独的一个馆里面，一个或两个馆里面，那这几个馆相对来讲会比较冷清一点，因为一般只有车企或者真的是谈业务的人会去参观这几个展。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到很多供应商他其实是把这个展位的地点移到了跟车企同一个馆里面，就比如说像华为啊、宁德时代、地平线这些就是核心的供应商，他开始抢占一些展馆的黄金地位，那就直接是面向消费者做一些品牌营销。那这个其实是意味着就是汽车产业链的话语权慢慢的从整车厂，然后像一些头部的科技供应商在转移，有点像当年的就是 Intel Inside， 虽然它是一个 2B 的一个生意，但是它会面向消费者去宣传自己的产品，占领就是消费者的心智，这样的话实际上它也能帮就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更强的一些话语，在他会看一些核心的一些零部件，然后这样就会有一些 更强的一些话语权。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就以前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心车企，然后供应商会比较少一点，但今年就是供应商这边的曝光度会比较多。第三点的话，就是也可能算是一个大家的担心吧，就是从车展上面大家感觉到了这个内卷还是非常严重的，尤其今年是在高端的五六座的 SUV 的赛道。那今年呢，可能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因素，是因为原材料跟存储在涨价，所以今年汽车厂商跟手机厂商就不约而同的采用了类似的产品策略，就是去保一些高端的利润较好的一些产品。所以在这个策略下面，就是我们会看到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是推了非常多的30到60万元的六座 SUV 的这个细分赛道的产品，那涌进了一大堆就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些旗舰产品，就每家都在抢同一批用户。那我们呢预计今年全国来看，六座 SUV 的销量会在180到200万辆之间，但是因为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就几乎没有差异化的空间，所以就也大家也会担心，就这个最后又会演变成一场零和博弈，把就各家车企的利润都打没了。那这个不单单是在六座 SUV 的赛道，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20到30万元的电动轿跑，以及一些像方盒子的这些越野车。所以一般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一辆爆款车之后，就是很多车企都会跟进，就比如说看到了问界的M9 获得成功，小米的苏7预期获得成功，那接下来就大家可能会预期就是有非常多类似定位的车企，然后的车型会出来。那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就是从北京车展的侧面我们也看到，就今年就整个车市价格战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很多产品都会有一些竞争。那这个是我们从车展上面得到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反馈。那我就先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星星。
谢谢 Shelly。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 Tanny 来分享一下快递公司一季报小结。Tanny。
好的，谢谢星星大家好，我是 Tanny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快递公司的一季报，还有我们对这个快递公司的最新的观点。那春节以来呢，快递行业反内卷的持续性是超预期的。快递公司最近两周也是陆续发布了他们的四季报和这个今年的一季报，再次印证了这个反内卷的成果。那圆通、申通、韵达一季度的这个业绩的同比增长是50%到90%。那从业绩和预期对比的角度，我们认为其实盈利表现最好的是圆通。那去年的四季度它的单票利润是环比增长了3分钱这个是符合预期的。那在此之后，今年一季度又环比增长了1分钱。那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单票利润其实是有点超预期的那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个三月份起，圆通陆续砍掉了一些它这个亏损的这个退货件。那相比同行，圆通的退货件的派费会给的更高一些，所以有一些这个退货件是亏损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三月份圆通的这个件量增速环比是略有下降的，但是它的利润是超预期的。那之前呢也会有投资人担心说，这个油价高企，圆通的这个航空和国际业务可能会扩大亏损拖累盈利。这个其实也没有发生，因为一季度这一块的这个亏损是这个同比缩小的那公司也是预计这两块业务今年的亏损是和去年是大体持平，那大概是这个3亿左右的这个水平尽管这个航空业务的亏损可能会扩大，但是考虑到去年的这个亏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香港机场投资的这个亏损，那这块今年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总体来说是不会对这个圆通的这个总利润有太大的影响。 那一季度的单票环比利润，单票利润环比提升的还有这个韵达，它四季度的这个单票优益是环比提升了4分钱，那一季度又环比提升了2分。但考虑到韵达去年三季度是个这个低基数，它去年三季度的这个单票利润环比提升是低于同行的，所以它的这个四季度的业绩其实是略低于预期，那主要是有一些这个资产减值的影响。那另外韵达业绩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是它这个单票成本的变化，受益于这个规模效应，其实历史上快递公司的这个单票成本都是持续下降的，但是韵达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还有就是今年的一季度，它的单票成本就已经开始这个同比上升了。那公司也解释说，除了这个票均均重增加的影响之外，还有这个规模成本上升的影响。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信号。那尽管今年啊，因为这个去年基数的问题，这个单票收入的提升可能还是会大于这个单票成本的增加啊，这个 UE 还是这个是这个同比提升的。但是就是到了明年，或者说到了今年年底，当这个单票收入的这个同比是趋于平稳的时候，那如果韵达的这个件量还是在持续的下降，它单票成本的提升就可能会带来这个单票利润的下降了。申通一季度的这个单票利润是环比下降的，那主要是受到这个单鸟快递一个多亿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损的影响，剔除这个因素，它单票优异的趋势是和同行差不多的啊。虽然这个申通它单票成本也是同比上升，但主要是这个合并单鸟以及这个货重的影响，并没有这个规模成本的影响。即便扣除单鸟，申通本体一季度的件量增速也是快于行业的。那公司也是提到说，就是从去年底开始观察到一些这个低价电商上的这个电商商家，他们有调整经营策略之后呢，重新回到市场，来自拼多多的件量在公司的占比，经历了去年8到10月中间啊3到4个百分点的下降之后，又逐渐回升了，到了今年一季度已经超过了这个反内卷之前的一个水平，那中通一季报还不好意思，申通一季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这个自由现金流的压力，它这个一季度的这个自由现金流是负的，那公司也说为了这个自由现金流的健康啊，会这个减少新增的这个资本开支，然后主要是以维护性的资本开支为主那它之后呢它25年其实有一个这个30亿人民币的这个可转债，那也会在这个业绩后去履行它的一个这个报汇的流程。那最后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股票的观点啊，反内卷呢肯定是这个快递行业的正贝塔，那今年整个行业啊各个家公司的利润都会水涨船高，那基于我们现在的盈利预测，通达系快递公司目前都是交易在11到13倍的26年的市盈率啊，但我们其实觉得无论是盈利还是估值的角度，其实都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啊，这个二季度进入了这个行业的旺季啊，再加上这个燃油附加费的这个征收单票利润其实也还是有这个改善的空间的那从股票的选择上，我们还是推荐这个行业龙头中通和圆通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这个市场份额和单票利润的同时的扩张是这个故事的逻辑是更为顺畅的。那申通因为单鸟业务的整合以及未来可能的比如说在即时配送等等业务上的一些扩张会带来一些成本的不确定性然后它还有一些现金流的压力以及这个融资的问题。那韵达的这个件量是持续下滑的，那规模效应的下降和单票成本的这个提升可能会导致这个盈利的增长无法持续。那最后再提一下这个中通啊，中通还没有发布一季报，是要到5月12号才发布但是因为去年的一些补贴项目确认时点的问题一季度我们估计利润同比应该是只有个位数的增长但是目前这个市场 consensus 对于中通的全年的盈利预期还是 imply 这个单票利润这个同比持平，那其实相对于这个 A 股通达系的同行的这个预期是相对 更低的。那我们也是一样啊，觉得就是中通和其他的这个通达系的快递公司一样，我们也是觉得它今年盈利和估值都有这个继续提升的空间。嗯，好，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把这个时间交还给冰雪。
谢谢 Tanny。今天我们覆盖了金融、汽车、快递等行业主题，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有价值、深度的观点。由于时间关系，本次会议将到此结束。如果您还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感谢参加今天的周期论剑在线直播，我们期待与您下次再会，谢谢。